如果我们把加拉太书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兴起你们开始，那就是一章六节，然后就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为你们害怕，来做这一个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接下去第四章的十二节到六章的十节，呼吁劝诫，那就是第二个部分。前面这个部分做第二个部分的一个背景。当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个大部分，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那么保罗就对加拉太的信徒提出了两个劝诫，一个劝诫在四章的十二节到五章的十二节，也就是要抵挡犹太教的威吓，还有一个劝诫在五章的十三节到六章的十节，就是要活出真实的生命。你要抵挡犹太教的威吓，然后你要活出真实的生命。
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大部分的一个开始，就是四章的十二节，要抵挡犹太教的威吓。那么四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呢，我们看到保罗个人的呼吁，这一段流露出保罗非常强烈的情感，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流露啊。当我们一开始看到第一章一直拉到现在，在字里行间保罗多次流露出他强烈的情感，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保罗的那个强烈的情感就是要唤起加拉太信徒回想他们以前是如何热烈的去接待神的仆人，然后他们现今却是那样的冷漠，这个先前的热忱跟他们现今的冷漠来相对照。但是保罗说，我没有变啊，我没有变啊。保罗对他们的关怀从来没有改变，那是在第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看到。好，所以在第十二节有劝勉也有缅怀。首次呢，我们就会看到在四章十二节出现那个劝了，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这是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保罗请求他们不要被那些煽动者带入了歧途，而是要像他那样脱离了律法的束缚。所以他说，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保罗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束缚，而加拉太信徒也已经因着相信而脱离了，你现在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所以这两句话，我劝你们像我一样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束缚，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那么我现在就好像是外邦人一样，没有在律法以下，甚至于被犹太人也视同如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了。然后呢，在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表达出保罗对以往加拉太人是如何善待他，他到现在还心存感激啊，而且他很盼望这样的关系不要被破坏。弟兄姐妹，我们思想到保罗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那么他的那样的一个劳力，那样的一个辛苦，然后呢，他所带下的福音的果子如今呢出了状况。我们也想到保罗说，我没有变，那么你们以前也都没有亏负过我，我到现在还深深的感激着你们以前那热忱的善待。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字里行间其实仍然带出了他的那个痛心啊，牧者同工信徒之间关系的破坏都是让人非常痛心的事。合一被破坏，真的就仿佛呢失去了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所强烈祷告的那个主题，就是求父神让他的儿女可以合一啊，就好像是父与子的合一一样。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信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合一被破坏，关系被破坏，那是让人非常非常痛苦的。我们在这个新关系里，我们在教会属灵的大家庭里，大家和乐相待是多么的好，彼此接纳，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千万不要彼此相咬相吞，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这是保罗的劝诫，也是我们今天要引以为警戒的事情。保罗怎么说呢？在第十三、十四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是保罗首次然后到了他们那里，然后呢与他们所建立的美好的关系，他们接待保罗，他们帮助保罗，他们善尽了这样的一个接待的工作，让保罗感受在心中。但是现在呢，在第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好，这个福气也可以作为欢乐这样的一个解释。有一个版本的圣经就说，现在你们的欢乐在哪里呢？或者说另外一个翻译的，你们当日所自诩为有福的在哪里呢？你们当日因为接待我的那个欢乐在哪里呢？你们当日所自诩的那个有福在哪里呢？加拉太人因为他们感戴保罗把福音给他们，他们看到保罗宣教的热忱和爱心，所以他们就以接待以照顾保罗为有福。他们很爱传道人，他们很爱宣教士，他们看到保罗把宝贵的福音给了他们，他们就非常的感谢，他们也十分的感动。保罗身体不好，他们就接待，他们就照顾，他们也觉得啊，你给我这样的机会，那这是我的福气呀，这也是我的喜乐呀。啊，这个是保罗在回想，在缅怀当日的这样的情况。而且加拉太人所表达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深深的关切，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啊，这个地方讲到加拉太人对保罗感情的真切。有的人说保罗的疾病呢，影响他的视力。基本上保罗到底得了什么样的疾病，其实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确据， 来说。但是既然在这个地方所出现的，那么保罗的身体不好，那么甚至于就影响到他的视力。假如这么解释的话，就是你们如果可能的话，你们愿意把自己的眼睛都弯出来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关切。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哈，就是说这个弯眼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其实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写，因为旧约呢很多的地方都是用瞳孔来表达着所谓身体当中最宝贵的部分，所以弯眼的意思呢也就不是讲到它物质上的了，乃是说你们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来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解释。不论如何，加拉太人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给他，不论是物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现在怎么样呢？这个落差太大了。在第十六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了吗？原来是一个热切的接待者，甚至连弯眼都愿意，若是能行。但现在呢？现在变成仇敌，现在成为对立。这个地方是说，从加拉太人的角度来看保罗，他们认为保罗向他们心存敌意，传福音传得不清楚，对他们不怀好意。其实他们就是受了这个搅扰者、煽动者的蛊惑呀。他们就认为保罗对他们不怀好意，没有把完全的福音告诉他们。于是呢，从加拉太人的角度来看保罗了，保罗其实他却带出来的是使徒的权柄。使徒的权柄不因为他的信息是不是受到欢迎而改变。哦，你们现在觉得我不好，或者我没有把福音传清楚，那么我现在呢就投你所好吧。保罗不是这样，使徒的权柄让他在传讲信息，清楚的这个信息是从神领受而不是从人领受的，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因此不管他的信息是不是受到欢迎，他不会改变这个信息的内容。改变的不是保罗，改变的是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提摩太后书他殉道之前，保罗所写的这一卷书信，在最后提摩太后书的4:2，保罗说呢，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2:17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我想这是一个传道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智，福音信息是不能改变的，不能投人之所好的。然后在4:17-20，保罗就教导信徒要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热心，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这些扰乱者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为着离间他们。好，第17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好，保罗就告诉信徒你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热心，那个投你所好的不一定是真好。那么在第18节，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那么在善事上，第18节它是跟17节不是好意来相对的，意思就是说为了好的目标，出于好的动机，那个真正热心待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以对方的益处，能够使人得造就为目标。保罗呢，他愿意加拉太人受到真正的关切，而这个关切呢不一定是全部是由他而来的，但你总要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热心啊。不是说你讲的都对都好，那个叫做对你好，但他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老师，他要懂得真正的老师他所关切的是受教者他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保罗在这里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那么那些人不是好意啊，是要离间你们啊。在第19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我的孩子们，这就是保罗属灵的孩子，他所建造的，他所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他是这么亲切的来称呼他们。十九二十节所带出来的就是保罗在基督里面，他以父亲的慈爱和关怀让信徒感受得到，信徒背离了福音的真理，好像保罗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包括为他们害怕。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我为你们害怕。在第二十节最后一句话，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新译本的翻译是说十分困扰，我十分困扰，我心里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功夫。我十分困扰这个光景，这样的情况，我很担心。这些字句哈，或者这些里面的意思，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很深的能够体会。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想这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服侍的心态，他真的把他的全心全意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真的看到保罗他做教导者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从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夏甲和撒拉的比喻呢，我们被看作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阐释这个新约胜过旧约非常凸显的一个实例。在二十一节，他用一个告诉我来做开始，然后二十八节、三十一节两次呼唤弟兄们。然后整个这样的一个比喻的重点在于保罗引用了两段旧约的经文，然后里面有四个命令的这样的一个动词。那么在二十七节，保罗在二十七节里面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第一节，在这一节当中有欢乐，有惨难，有高声欢呼，这三个命令。然后呢，四章的三十节他引用的是创世纪二十一章的第十节，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让我们看到的欢乐、惨难、高声欢呼、赶出去啊，有这四个命令。那么犹太派的基督徒呢，他们就是这些扰乱者，这些煽动者，他们宣称保罗所传的信息代表的是一个以实玛利式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虽然呢，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但事实上只有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儿子。那所以呢，这些外邦的加拉太信徒呢，他们就要跟以撒和以色列民族连在一起，他不是要跟以实玛利这个非以色列族来跟随。那保罗就提出两条路线来加以反驳，夏甲和以实玛利是奴隶和血气的产物，撒拉和以撒代表着自由和应许。那么他用西乃山和现在的耶路撒冷对比在上的耶路撒冷，然后他就驳斥对方的讲法，其实啊，他们所代表的才是以实玛利式的真理呢，不是保罗所教导的。他们所教导的其实呢，所看到的夏甲不但是与西乃山相连，这个犹太派基督徒所推崇的律法就是由此而出啊，也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相连，也就是带出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儿女，他们就是为奴的。而撒拉、以撒和属灵的耶路撒冷却是被涵盖在神的应许当中，并且呢，保罗和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们都是应许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段，其实他所强调的就是信、称义跟自由的关系，这是借着亚伯拉罕、撒拉、以撒而做成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讲到两个母亲不同身份的对比，以及两个儿子不同出身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是互相依附的。保罗在其中看到了凭着血气 凭着自己和倚靠上帝，凭着应许，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他们的关系。而且这就是存在于那些想要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的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这样的对比。然后呢，我们从24节到27节，保罗就用寓意的方式来带出了他的立论。一方面是受束缚的，一方面是自由的，一方面是靠律法称义的，一方面是因信称义的，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受束缚的下甲是奴婢的身份，自由的撒拉他是自由妇人的身份。受束缚的以实玛利凭着血气而生，自由的以撒凭着应许而生。西乃山是律法之约，而应许信心之约却是让人得自由的。受束缚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等于是犹太教，而自由的是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教会。受束缚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他的儿女们，那些律法主义者，而自由的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教会以及他的儿女，也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当然这个结果就是不一样的。犹太人认为他们只有一个约，而这一个约就是神与他的子民所立的那个永约。在以西结书的第37章26节，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那因此对犹太人而言，新约呢是尚未来到的弥赛亚时代了。那么从这个背景，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保罗要把犹太人比为以实玛利的后裔啊，他们的确是西乃之约的儿女。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在第29节，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这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按着圣灵生的是受逼迫的。感谢主，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要持定这样的一个信仰。哪怕在今天现在这个世代，也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言论，甚至也对我们直接的来做挑战，但我们仍然要在主的恩典当中持定这样的一个立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向主献上感谢，我们是得自由的一群，我们不再是受束缚的，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儿女。感谢主，现今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查考经文，让我们更深的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让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得着了些什么。我们再次的向主献上感谢，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好让我们常常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